好，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闻法契入，也就是说要强调说，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呢，那要怎么样这个深入啊，这个了解佛所要告诉我们的道理，那这一个部分呢是非常的重要。那上个星期、前两个星期我们谈了啊，这个信仰佛教首先对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要有所认识，那从他的一生的示范当中呢，去了解他的殊胜、他的模范，然后以他为我们学习的一个一个榜样。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的信仰呢，还有一个正确一个对象。所以上个星期我们也谈到什么叫做正信，什么叫做迷信。也就是当我们说正信的时候，也就是说对我们所信仰的对象，我们有确实的了解，了解这个对象，我们所信仰的对象是谁，那他到底的功，他的功德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这样喜欢他，我们这样这个信赖他，那他是不是这么值得我们信赖的，这是很重要。那当你了解了过后，那你升起这个信心的时候，那进一步的我们就要了解他这个修行过程是怎么样的。那我们既然信赖佛陀，那我们把佛陀当成我们的模范、我们的老师，那我们也希望说有一天我们能够像佛陀一样。那所以呢，我们对他这个修行过程要很了解。那佛陀很慈悲，那上就像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除了佛陀自己觉悟成道，得到自在解脱、清净安详之外呢，他也把他所体悟到的教法告诉我们，还告诉我们学习的方法。所以这就是法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皈依三宝的时候，我们要皈依佛，也要皈依法，因为法事实上很重要。所以呢，在这个修学佛法的路程上呢，修学佛道的这个路程上呢，要能够不断的渐进呢，我们一定要对佛法渐渐的深入啊，所以这是很重要。那所以呢，要怎么样对佛法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呢？最基本的就是要从听闻佛法开始。有一些人说，我干嘛要听闻佛法？佛陀是在菩提树下打坐成觉悟的，我就找一棵树，我坐下来打坐，主要就是打坐。所以有一些人认为呢，学佛就是静坐，因为佛陀是最后，佛陀之前开始摸索了那么多那么久，最后他是坐在菩提树下静坐禅修，最后觉悟的。所以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在禅定，所以前面那一部分其实都不重要的。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这样子哈。那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释迦牟尼佛虽然他最后是坐在菩提树下觉悟的，但是他之前在甚至是在王宫里面种种的思考，其实都是一种刺激他去思索观察。那所以到禅定的那一个部分呢，事实上是他的心沉静下来，专注下来，那一切的杂念平静了，那他看事情看得更清楚。所以这个禅定的这个过程呢，事实上是一个建立一个平台，让他能够看的，就是说让个心静下来，好像一个很清静的一个镜子，能够看清楚事物的真相。然后但是他之前的思考，想破了脑筋想不通的问题，那这些思考过程其实都没浪费的。那就是到这个心静的时候呢，那才看得清楚，然后觉悟到真理。所以呢，我们不能只看到最后这一个部分呢，就认为只有最后这一个部分是最重要的。就像大家很多在座的，可能都要写你的 assignment， 或者是说你要写你的论文， 你会放在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想到一个题目啊，但是啊，怎么样去切入，怎么样去架构，这个头脑变来，这个思考呢一直变来变去，然后呢有时候想到一个瓶颈，想不通了，头胀得八个大那所以呢你会发现到呢这个，但是呢到你最后你把论文写完的时候呢，你回想事实上不见得之前那个让你头两个大三个大四个大那么样的那些问题呢是浪费的，这个是一个酝酿的过程。所以呢我们学习佛法呢也一样的啊，不是说最后那一个阶段才是最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学习佛法的过程呢，就是戒定慧，那如果说启发智慧的过程呢，要到得到最后的智慧呢，它的程序也是从听闻佛法开始，闻听闻了平时多思考，遇到事情的时候多思考，然后呢有机会在静下来的时候呢，所以从听闻了，然后你平时遇到事情或者是说要判断是非的时候，你用佛的道理来做一个思考的一个准绳，那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过程，因为你在思考的过程你就会有一些挣扎，我心里是想这样子，但是为什么佛跟我说不可以这样子，然后你就想是的确是这样子吗，我这样子一直以为这样子的做法很舒服啊，为什么不可以，你就会有很多的挣扎，然后你就会找很多的 excuse 给自己，那所以这些挣扎过程其实都不是浪费的，你真正能够借助这种挣扎的过程去反观佛法就是叫做修行。所以很多人不了解，他以为修行就是坐在树下不是坐在树下，就是静坐才叫做修行，念经才叫做修行，事实上平时把佛法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个时刻就是修行，那所以要这样子的时候呢，当你静坐的时候你才会心沉静下来的时候，那这些平时一直尤其是那种让你伤透脑筋的那些问题呢，它这个时候呢就会你就会看得比较清楚的，不是那么复杂的，比如说你跟朋友吵架，然后心很过不很烦，那你平时想的时候怎么想呢都想不清楚到底是谁对谁错，但你心完全静下来，烦恼气这个生气这个怨恨暂时都消失的时候，你看那事情其实就是那么单纯而已啊，就是那样子的一个事情而已啊，很简单的啊，但是在你生气的时候它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有的时候不是靠静坐，有的时候是过了两三年你再回想的时候，哎呀，很好玩，怎么可笑，对不对，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当你心静下来，那些烦恼自我意识比较低的时候呢，比较薄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事实上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复杂所以呢这是静坐呢让我们澄清心的过程，然后这样子才能够启发真正的智慧，所以呢要能够这样子第一步还是从听闻佛法开始，所以我们要有这种积极的心要去听闻佛法，有些人说我干嘛每个礼拜四要来达摩班，我想回家睡觉了，我干嘛星期五又来达摩班，听佛法有什么好处，又不能够让我拿到 Honors PhD， 但是听闻佛法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学习当中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你们想想我们所学的知识有哪一些告诉你宇宙的真相，有哪一些告诉你人生的真相，它告诉我们 怎么样学一门技术去养活我们自己赚大钱，你们学的大概是这个样子。但是在你要养活自己赚大钱的过程当中，你去公司工作，不是只是你的那个知识的那个部分用上，还有其他很多部分呢。你跟同事跟老板相处，遇到问题心里起烦恼的时候，又要怎么去解决？回到家的时候还有更多的问题，以后你们结婚生小孩的时候还有更多的要处理的问题，怎么样指导小孩他的性格的发展，这些种种你学校有没有教你？学校教的就是那个九点到五点那八小时你要用的技术，而九点到五点你的不是只是用你那个技术，你还有其他部分你必须要跟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部分呢，谁教你？所以事实上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事实上我们学的还是属于物质生活的东西。所以呢，听闻佛法很重要，正好能够弥补这一些的空缺，让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不单单有你谋生的技巧之外呢，你对这个人生会活得比较有信心，知道怎么样判断是非。所以呢，听闻佛法很重要，我们说有闻知诸法，也就是透过听闻佛法过后，我们才知道说我们开拓我们的思想的这种空间，才会从原来我们，不然你如果说你如果跟你们的同学聊天，你就会发现到有参加过了达摩班一年过后的同学，他的思想模式会跟完全不了解佛法的人会有不一样，会不会？不知道，
会
就看这个听的时候是怎么听了哈。然后这个，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世间的人从来没有想到说，因为你们常常听了过后，有一些就变成你们的 common sense， 像你说哎，反正事情是无常的，一切是缘起因缘条件的，久而久之我常常好像每一节课都这样子重复，你就变成了你们的一个思想模式，一个观念。但是你发现了，你跟同学谈话的时候，有些同学完全没有那种观念的，完全没有说你说事情是会变的，他一下子才会觉得哦，对呀，好像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道理。但是这个对我们来说已经常常讲的时候呢，常常慢慢它就灌入你的脑子里面，就变成了你的一种人生观了。所以呢，这个由听闻佛法过后呢，我们才会其实开拓我们的思想的那个空间，就是我们会从不只是从这个很局限的这种世俗的角度来看待一个问题，我们会从这个缘起的角度、无常的角度啊、自我这个染着的这种角度去分析，不会那么样的局限在一种小小的思考模式当中，然后呢突破不了，然后呢也由听闻佛法呢，我们才能够呢了解到什么叫做因，什么叫做果，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那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子发展。哎，你就如果你建立起对这种缘起啊、因果啊、善恶分别的这种观念的话，你就知道怎么样去创造你自己的未来，你知道是怎么样去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就是由听闻佛法过后，我们才能够建立起这样子的一个了解，然后对自己的行为应该怎么做，我们也就会比较有信心。所以呢，由听闻佛法我们才能够知道宇宙世间的真相，自我身心的真相，自我烦恼的真相。除了知道这些真相之外呢，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去解决它的方法，所以这些都是要靠听闻而来。 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两大弟子呢，其中两位最优秀的弟子是舍利弗跟目犍连。那舍利弗跟目犍连呢，舍利弗是智慧第一，也就是说他听闻佛陀的教法过后，他修行觉悟过后呢，他是佛陀的这个大助手啊，那他是在智慧方面第一的。目犍连呢是神通第一的。那舍利弗他在每次开示的时候，他都常常跟人说，他说如果我没有遇到佛陀，我就像瞎子一样，盲人一样。舍利弗跟目犍连在还没有见到佛陀之前呢，是印度那个时候呢非常有名的学者，他们自己本身就有很多很多的学生，大家都非常的敬佩他们。那他们这位两位好朋友，也是两位非常杰出的学者，当时非常杰出的学者，那是他们自己心里就是对当时印度当时的哲学种种的教学，他们都非常的了解，所以他们就像你们的教授一样，就是很就是对他们的专业都非常了解，印度的这个什么吠陀啦什么这些哲学书，他们都非常非常的精通，但是他们总觉得还有问题不能解决，不能就是还有好像没有突破，总是觉得很聪明很聪明是很聪明，但是还有很多问题他们自己心里其实解答不了。所以他们两位呢曾经就是因为他们两位虽然是很伟大学者，但是他们都互相的很尊重，而且真的是好朋友，不像说有的学者了过后呢，他们会很担心另外一个会比他们强，但是他们两个很好，所以他们两个有一种合约，就是有一种就是大家的一种承诺，就是说如果哪一天我遇到一位好老师，能够解决我们大家共同觉得不能够解决的问题的话，我们要通知另外一位朋友。那一天呢，舍利弗在路上就遇到这位这个比丘，他看到这位比丘呢非常的安详，然后非常安详自在的样子，然后他觉得这位比丘跟一般的修行人不太一样，所以他就去问他说，你是谁，你的老师是谁？然后呢这位比丘就跟他说，我的老师是释迦牟尼佛。然后他说，那你老师叫你什么？他说，我老师叫我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那这个舍利弗也是比较有善根的一个人，他听了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道理，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一定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老师，所以他就请这位比丘带他去见佛陀，然后呢他也赶快去通知他的朋友目犍连一起来见佛陀。那听了佛陀的教法过后呢，他们就觉悟。所以呢这个他呢就，所以当我们现在开始一直在分析说一切是因缘所生的，很多条件促合而成的，这些现在你们听起来分析起来好像有道理，但是对还没有听过的人，事实上要透视这个道理或者是要掌握这个道理，有时候还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天天在念化学念科学，都说是有很多的这个什么电子啊核子啊那个中子啊，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这个东西是因缘所生法。我们看到这东西，你看科学都这一块铁里面有很多的这个 molecule 什么 atom 什么东西啊，然后我们就分析它叫做 compound 它叫什么，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一块铁它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没有想到说这个就是它是因缘条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缘起。而如果你扩展到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东西，事实上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好像没有这样子去联想。那所以呢是舍利弗说唯有听了佛的教法呢，他才好像豁然开朗，整个人就清楚了，一切事情呢就非常的明了了。所以呢有闻知诸法，所以我们要了解听闻佛法是那么样的重要，否则的话我们的 所认知的东西就是那么一点点，事实上还有很多。大家想想，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是觉得自己的头脑好像就是很局限，太多东西其实还是很茫然的。我们多么希望呢能够了解所有的东西，所以一个造成我们感觉到不自在、感觉到苦恼的，事实上这个也是一个叫做苦，就是不清楚、没信心，好像茫然的那种感觉，这个也就是苦啊。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苦。所以呢，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处理这个苦，就要从听闻佛法开始，才能够开拓我们的这个知识，我们的这个了解，那建立起一个慢慢让我们启发智慧的一个基础。所以这是第一，听闻佛法过后呢，我们才能够知一切的诸法，佛所开示的教法、宇宙的真相、自我的真相、修行的方法种种的。第二呢，由闻遮众恶，也是由听闻佛法过后呢，我们才会避免呢我们去造不好的事情。听闻了佛法过后，我们才能够明确的知道说怎么样去判断是跟非。否则的话，我们如果不知道怎么去判断是非，又希望自己健康快乐、自在安详的话，那有时候呢我们会非因即因，就是把不是正确的因也就是说不是正确的因我们把它当成是它的因，了解吗？所以呢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必然不会得到那个我们所想象的果啊。比如说我们说因果，我们希望得到一个果是 A 的，但是我们在造 B 的因，然后我们一直期待 A 的果，你怎么去得到呢？所以在世间上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啊，他有一种期待，希望得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他所作所为跟那个完全不相应的，那不管你花了多少多少的精神，那也得不到的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就听闻佛法过后，我们就会正确的去判断是跟非。好像我们谈过怎么判断是非了吧，有没有谈过了吗？有哪一些没有听过？你今年才来的，我在这几个星期有没有谈过怎么判断是非？没有是吧？因为有时候讲来讲去，我不知道是去年讲还是今年讲，然后有时候一直重复讲。好，那所以这个因果很重要，我们要知道说怎么样去判断是非，确定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不应该做的。好，那我们常常说行善得善果嘛，哈，那做造恶呢就得恶果。那什么叫善，什么叫恶？这是上个礼拜在英文导模班讲过是吗？
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他人，
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他人叫做善。还有其他的定义吗？常常有的人说我干嘛要信佛，我干嘛要信什么宗教，我是一个好人就好了。请问为社会所想，为大体，不要只是想到自己。好，这个有一点像孔子的对，一般中国人就是一般我们在华人的这个儒家思想呢，一般就是说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啊，就是一种这样子。那还有呢啊，布施，布施，好， 所以布施就一定是善吗？也可以帮助人。有的人常常想要行善呢，就是去 donate， 好像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这个是一个好像很简单的问题哈、哦，但是如果你们没有把这个定义想清楚的话，有时候真的会以为自己在行善，但是事实上不是在行善。所以这个定义要搞得很清楚啊。忘记了，好，那反正如果我重复说，既然大家都还不是很清楚，那就再重复说吧。那所以在佛教里面，我们说善跟恶，哈，首先呢，第一呢，从我们的这个动机来说啊，就是说你刚才说布施一定是善的吗？你说能够帮助到别人，好，如果它的结果能够帮助到别人，那结果方面是善的。但是在佛教里面，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我们行善，要所谓要行善的人呢、啊，你自己的心态是怎么样，你的心是不是清净的很重要。有一些人布施是要炫耀自己，1000块台对他来说不是什么，他就是要给你看，或者是说他要刺激他的朋友，反正1000块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嘛。所以这样子的布施，虽然那1000块是有帮助到医院，帮助到别人啦、啊，但是呢，从佛教的角度来说，要说这个是一个完美的善事呢，就不是完美的一个善事，不是圆满的一个善事啊。所以就是在布施的心态呢，在行善的做一件好事的时候呢，你这个心呢要清净的，不要包含有呢这个自私、骄慢、嗔恨、嫉妒、贪婪的这样子的一种心态，要纯粹就是一种舍跟利他的心。然后呢，做了过后不要再念念不忘，不要天天到他，你知道吗？那时候他、啊、怎么样辛苦，都是我帮助他，讲了几十年还在讲。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你念念不忘那一件善事。所以呢，心要能够清净呢，就是看到人有帮助，我们发自于一种慈悲。我们上次谈过慈悲，所谓慈呢，也就是说给别人带来快乐，悲也就是说拔除别人的痛苦。所以佛教用慈悲这两个字常常用慈悲连贯在一起，事实上它有一点点的差别。慈呢，也就是说以乐，就是给别人带来快乐，不一定是说他很痛苦，也就是能够增加他的快乐，你喜欢给大家带来快乐啊，这个是慈。然后呢，悲呢，就是你看到他有困难，他在痛苦当中，我们希望把他拔除他的痛苦，帮助他解除痛苦啊。所以呢，要发自于一种慈悲心，利他的心，希望说他对方呢能够这个远离这个痛苦。然后呢，自己的心呢不要有太多，不要懒惰啊，不要有刚才所说的那种 show off 骄慢心，或者是嫉妒心，就是因为我嫉妒你出了1000块，所以我要出2000块，然后回家才说哎呀很痛心那2000块，但是呢受不了他，就是特地在我眼前出一个1000块给我看，所以呢我一定要出一个2000块给他看，然后回来才来下面又心痛。你说这样子的，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做了善事呢，他说为什么我做了善事，我的生活还不是很快乐，我自己也还是很苦恼，就是因为心不清净。你想想你在布施的时候，你是充满这样的嫉妒斗争的心，你布施下来并不因为你布施帮助到别人而到快乐，你心里你的布施只是因为要跟你的朋友比较，所以是以嫉妒心在布施， 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个钱是不是帮助到什么人，对不对？所以你不会看到别人得利的时候你就高兴，因为你只是在表现你的在嫉妒，然后回来又舍不得那个钱。那请问这样子的行善有功德吗？
比较少，
当然有一点点，就是因为那些接收到你的2000块钱的人当然很欢喜，大家会感谢你，但是从净化我们的身心过程来说并没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佛教的每一个修行方法呢，事实每一个这个佛陀所开示的方法呢，其实都是一种修行方法。有些人以为说，哦，我去佛堂就是要做功德去布施，他没有，他就以为说啊，这个好像是要啊，就是让有这个佛堂维持他的生活吧。他没有想到说，事实上这个也是来，这个是我们自己在行做这个行为的人的一种修行的方法。所以呢，这个是佛教在判断善恶的时候，第一个从出发点来说要清净的。有一些人他布施呢是要钓大鱼的，我给你一点，然后以后我会要跟你更多的回来，所以那种布施也是不是很清净的心，对不对啊？所以很多呢，其实很多就是巴结巴结的那种布施，那这样子也不是很清净啊。然后呢，从他的这个结果来说呢，就是结果呢要能够呢，至少呢一定要利益他人，能够利益自己也利益他人当然最好。如果只是利益他人，那对自己其实呢，如果说你能够以一个清净的心去做，对自己的利益其实不见得是物质上的利益。比如说你透过这个布施，你心里得了欢喜，你从这个布施的过程当中，虽然你有一些挣扎还是，因为你可能常常贪婪心比较重一点，但是你说我要佛陀说这个是应该这样子做，好，我学习学习，把我的零用钱啊布施个一个10块20块钱出去，虽然啊一直在犹豫不决，最后总算放出去了，然后放出去你学会说不要再去想它了，哎，然后你就觉得其实这样子一放的时候，你得到那种快乐，那种自在轻松的感觉，其实那个就是自利了，利益到自己了，就是你从这个得到了法喜。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的这个行善的这个行为呢，是否呢能够利益，就是利益他人也能够利益自己，利益自己方面不一定是金钱的回馈，如果能够给你法的回馈，那也是很好的一个利益啊，那更好的利益啊。所以呢，这个是从结果的角度呢，必须要能够利益他人，帮助他人。因为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善事？就是要去帮助别人，就是要解决人家的问题啊。你不是说因为我要行善，所以呢，我拼命找人来行善，然后人家说不要再给我了。那样子的话呢，你增添人家的麻烦。比如说你说我要减少我的贪婪心，所以我这个给你，人家说不要，我已经很多了，你这样子给我，我没地方放，但是你还拼命堆给人家。那这样子换句话，你不是，你的心不是在利益别人，你是为了自己减少自己的贪婪心，然后你没有考虑到人家要去建一个仓库来收你的东西。那这样子的善事呢，也不真正是善事，对不对？所以要从两个角度来说。那又有一些人呢，他心是很纯、很单纯、很慈悲，也不染浊，但是呢，做出来呢，总是弄巧反拙，好心做坏事。有的人就是好心做坏事哈、哦。你说这个人是很好心，他很喜欢帮忙，但是他最好不要来。你们有遇到这样子的人吗？就是很爱帮忙，但是呢跟你帮的弄巧反拙。那这样子的善事呢， 有时候也不能够说真正是很善。所以这个又说到一点，就是佛教说善事呢，也还要有智慧，就是说你发这个好心，你希望，因为我们发这个好心要帮助别人，你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嘛。如果人家没有问题，你去增添人家的问题，那怎么叫做善事呢？是不是？所以就是要有智慧，要有一点技巧。好，好，我想帮忙，他需不需要？他需要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帮忙？那我应该要怎么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能够呢让事情呢恰到好处，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是在佛教说善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它跟慈悲、舍心、清净的心，还有智慧都很有相关的。那如果你真的这样子去思考你平日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话呢，你会发现到每一个时刻都是修行的。因为你在做一件善事，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说要怎么样做才是善的，那你就要从你自己的心理的角度，要怎么样达成圆满的结果的角度去想。那这样子每一个时刻你就会很注意自己的心态，那这样每一个时刻就是净化我们身心的过程，每一个时刻就是修行。所以呢，所以我们说由闻则众恶，也就是由听闻佛法过后，你才能够明确知道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否则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会好心做坏事，可能不是坏事啦，就是好心，然后结果呢没有真正达到我们想要帮助的真正的一个目标。那刚才这位同学说呢，好心就是说我们要善事呢，就是说我们要多从社会角度去想，不要从我们自己角度想。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做什么事都会比较从自我去想，我要布施因为我要功德，我不要自己太苦，我不要以后我自己太苦，或者是说我希望别人称赞我，很容易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放在社会的角度，这样子的事情对别人有没有好处，这样子的角度来想呢，会比较减少这个自我的膨胀，自我的贪婪。那但是这个还不是彻底的一个方法，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方式，就是从社会、从世界的角度去想。那这样子我们减少自我的一个膨胀。但是呢，有一些呢就太过从社会跟这个世界的角度呢，他就觉得说你这样子做很不对，那这样子对这个社会很对，这样子你的这样子行为对社会来说是很自私，对世界是很自私，所以他就很憎恨你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啊。那所以这个呢，也就是把社会把世界呢也当成了一个，其实就变成一个从破除一个小我，但是我们去染着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我，这是我的社会。所以有些人呢，他可以舍掉自己，但是我要爱我的国家，我要爱我的世界，不要破坏我的世界。但是最后为什么不能破坏我的世界？因为我没有地方生存了。所以呢，这个从这个佛教谈到这个环保也是一样的道理。你会发现到呢，这个在谈环保的时候呢，世俗的环保的角度呢有很多。你看他说No planet, no job， 对不对？他们好像贴在那个车后面了。No planet, no job， 就是说，如果说把这个世界破坏了，我们就没有工作了，我们就没有的生存了。所以事实上还是从有我的角度。那佛教谈环保就不一样，佛教谈环保是要让我们去了解说，一切东西是需要因缘条件去保护它的。那我们的世界，它是虽然是这个这个气世界，就是这个世界呢，它要能够正常的这个继续的保持下去，它有它需要依赖的因缘条件。那我们人 不能够以我们自己自私的想法，希望多一点树木我们就砍掉多一点树木，我们从来没有去考虑到这个地球所需要的因缘条件是什么，所以才会造成了现在所说的这个世界暖化的问题。所以佛教要谈的是叫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自私的欲望去反观，不要让我们自己自私的欲望太过奔放，而去觉得说这个世界这种是无情的这种植物等等的，我们有权利去控制它。因为毕竟这个我们自私的欲望其实就是一个烦恼的根源。所以当我们谈到环保的时候呢，第一个呢就是说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会造成会想要这个破坏这个占领太这个侵略太多这个自然的现象，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自我的膨胀，我们自己自私的欲望。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要了解说一切是因缘条件出合而成，所以这个世界的自然环境它也需要它的因缘条件，那所以我们要能够要让它这个宇宙这个自然的环境呢，它需要的条件让它能够有继续这个保存它应有的条件，而不要让我们的自私的欲望太过去好像变成是我们是这个主宰者，我们有权利去跟它乱乱的破坏。所以要从这个角度去看，所以佛教还是从缘起的角度去看，还是从自私的欲望去反观啊。所以跟这个一般世俗在强调的那种角度呢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对一般世俗的人呢，因为还是保护自我，所以就会从就是说你不保护社会不保护世界的话，我们其实大家就没有办法生存，所以最后还是担心到我们的生命。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吗啊？所以呢这个是切入的角度不一样啊。那所以呢我们谈到听闻佛法很重要，听闻佛法才能够让我们知道，所以它开拓你不同的切入的方式。然后呢也由听闻佛法我们才知道呢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也由听闻佛法才知道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无意义的啊。就像我们刚才说这个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我们要怎么样就去行善去得到，如果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心清净自在解脱，那我们要知道它的根本原因在哪里。所以呢像我们说布施能够让我们得到快乐，那是要怎么样的布施才能够得到我们的快乐，那所以在布施的过程当中有舍心有利他的心，没有那种不清净的因素的时候，你这样子的因自然就引向那样子的果，否则的话你的布施充满的嗔恨嫉妒比较是是非非的，那这样子的时候虽然有一点点的福报啊，但是这个过程就是充满着烦恼，所以结果呢你会发现你布施过后你还是烦烦恼恼，而且呢可能背后的是是非非也很多，所以这样子的行善就没有得到你要的。但是有些人不明白，然后他就说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的功德佛菩萨都没有保佑我，怎么保佑呢？佛菩萨怎么保佑我们？我们要听他的教法去依他的教法去做啊。问题是我们听了一知半解，然后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做，只听到布施这两个字，但是做的方式不是佛教的方式然后就以为说为什么是这样子。所以要能够彻底的了解，那能够让我们能够从佛法当中得到真正的利益呢，这个真的是要彻底的了解佛法，那这样子说我们才不会落入非因即因。所以就像又是我是不是上次说那个什么石牛界是不是在这里说没有说没有，因为上个礼拜讲了太多了，我忘记在哪里说，可能是我礼拜六就说的那就是 在佛陀时代呢，有这个有很多外道嘛，他们修学禅定也修学得很好。那有一些外道呢，他有禅定功夫，然后他可以看到呢，一个人往生过后呢，能够升到哪里去。然后他就看到呢，一些外道呢，一外道看到一头牛死了呢，升天，哇！因为他们外道本来修行就是想升天而已啊。那既然那牛就能够升天，我们人修得那么辛苦还不能升天，那要看看这头牛到底是修什么能够升天。就不断的观察牛跟我们不同的是什么，
吃草，
牛吃草，那应该就是吃草是最特别的了。所以呢他们就吃吃草戒啊，所以他们就吃吃草戒，所以呢他们就希望说靠着吃草呢能够升天。你觉得有道理吗？那是问题，就是世间的很多人因为智慧不够，不能够透视正确的因，所以这个就叫做非因即因。然后修了吃草很辛苦啊那但是所以又这样子怎么说去忍受这么多的苦，结果又得不到那个果，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愚痴的众生啊，非因即因。那就好像在释迦太子还没有成道之前，他也去修苦行嘛，折磨自己啊，折磨自己。那每一天吃一点点东西，那或者是说这个让他自己啊倒立一整天啊，或者是说这个冬天的时候呢，就去不穿衣服就躺在冰块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让他自己承受很多的苦。以为说因为那时候他们有一些观念，他们就认为说我们人生有这么多好像不自在的很苦啊，可能我们造了太多的恶，所以如果我们让折磨自己呢，可能很快的就能够把这些恶呢清洗干净，好的事情就会来。所以释迦太子也修行了这样的修行方法，但是他发现到并不能解决问题啊，心还是一样的乱啊。你如果倒立的时候有人来捉弄你的话，我相信你会很生气、啊、那所以呢他就所以他成道过后呢，他就告诉我们哪一种修行其实不是正确的，不无意义的，而且你真的是折磨自己而已。所以佛教并不是说，所以有的人说啊，学佛学佛就要很拘束，然后什么也不能做，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然后这个生活要很简单很简单，这个什么也不能吃什么，其实不是叫你修苦行啊。当我们说少欲知足的时候呢，并不是叫你什么都不能吃啊，因为我们知道说欲望就是造成我们烦恼的根本原因嘛。我们说佛陀成道的时候，他觉悟到苦恼的原因来做自我膨胀，自我然后欲望的奔放。所以少欲知足就是让我们去观察我们的欲，哪一些欲望是需要的，哪一些欲望是不需要的，然后能够知足常乐。所以并不是说叫你什么都不可以要啊。所以佛陀他成道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所谓的中道。那中道呢的意思呢，有一般表面上很多人说啊，不苦不乐的中道，就是不要太苦了，也不要太乐啊，也就是说不要去这个染着于像修苦行这样子的一些不必要的修行，那也不要天天沉迷在欲乐当中。因为在这个佛陀时代，佛陀刚刚成道的时代呢，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外道，有六识外道，有的呢是修苦行的，也有一些叫做冲欲者，就是完全放纵自己的欲望的，他们认为这个也是一种修行。那他发现到这两者呢都是 其实都是放纵，放纵你的欲望，或者故意的克制你自己，其实都是属于情绪上的问的东西来的。所以呢，中道的话呢，就是说表面上说是不苦不乐，但是事实上你不能做 OK， 我不能够躺在软软的床上，或者是我不能坐在软软的沙发上，因为那是享乐。这个不是以这个物质的东西来衡量什么叫做享受，什么叫做不享受，而是我们的心。你能够坐在舒服的椅子上，然后呢，你还是能够保持你的正念端正，然后只知道这个是一张椅子，然后你在这张椅子上读书，那就无所谓啊。你不要在软软的椅子上舒服了就说啊好睡觉、哦、然后呢以后去到其他的椅子都不能坐了，只有那一张能够坐，那就变成一种贪婪了。所以中道的意思就是说，以我们的理智去引导我们的情绪啊，以我们的理智去智慧去引导我们的行为，那个叫做中道。也就是说在生活当中你是清清楚楚的，你不会被你的情绪这样子的一个左右，常常的左右。那但是也不是叫你完全没有感情，而且这个情绪化跟感情是不一样的哈。不是说那我们走中道的 no feeling， 但是佛陀有大慈悲啊，但是佛陀又行中道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感情呢，就是说能够体谅别人，同情别人，这些并没有跟中道有相违背的，只是说在我们刚刚学习的人有时候很难抓拿的稳啊。那这个感情主要是说不要太过属于私欲的感情，自私完全只是从我喜欢还是我不喜欢这个角度啊。那所以这个以后呢，我们可能接下来好像谈到四圣第八正道的时候会再谈。好，那现在我们听说听闻佛法呢，有听闻佛法才能够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有意义的修行，哪一些是不意义的修行，不要浪费你的生命精神体力在那些无意义的修行，结果呢到老的时候时间全部浪费了啊，不要非因即因。然后呢也有唯有由听闻佛法呢才能够呢让我们呢根据修行的方法得到涅槃界自在解脱。所以可见听闻佛法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不要以为说每一个星期四你只来这里听闻佛法很浪费时间，因为我们这个修学佛法其实就是要慢慢的累积。因为我们我不晓得你们带坐了，但是反正对我来说不是大善根，我自己不是大善根，也就是要慢慢慢慢的多听，常常的不断复习，然后呢慢慢的累积，然后这样子的时候才能够慢慢提升自己。所以呢这个听闻佛法对皈依三宝过后，那要渐渐的进入佛法的这个大海当中呢去学习的话，听闻佛法是最重要的一个起步。那听闻佛法要怎么样听呢？大家都来听闻佛法，有的人听了就有比较好的领悟，有的人听了呢一知半解，当然这个跟大家的基础可能有不太一样就会有一些影响。那是听的态度呢也有关系啊。那听闻佛法呢有几种态度，在经典里面有譬喻。第一种呢就像那个杯子啊，这个杯子啊是倒着放的，那倒着放的话你水一直倒根本就装不进去啊，明白吗？就是 upside down 的，或者是说它有盖子盖着的哈，就这样子倒，这样子的时候是完全倒不进去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哦，就坐在那边完全没有听进去的是有这样子的人，就坐在这里然后就一句也没有听到的， 如果我们这里有很这个很好的冷气，很舒服的沙发，可能会有人顺便进来。就像说有时候天气太热的，有的人就到这银行那边里面去坐一坐。这一种呢，我们说是像这个，就是骄慢性太强，他并没有打算要听什么的，就是他自己的自我观念呢已经是满到这里了，所以你讲什么呢，他说那是这样子的，你讲什么啊，不是这样子的，这样满满的，所以以骄慢心来听，装不进去什么东西。所以在禅宗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位将军，他也读了很多佛书，所以他常常觉得说他的佛法知识非常的好。然后有一天他听说有一位禅师非常的高明的一位禅师，他就想说去请教这位禅师，看看这位禅师有多高明啊。所以他到这位禅师这里的时候呢，这位禅师也不说什么，请喝茶请喝茶，然后就把杯子，然后喝茶嘛哈，就像师父倒茶给你们喝一样哈。然后呢，他就杯子就盖着，然后就拼命倒。那他这个好像是他把杯子盖着，但是满了，他还在继续倒，一直倒，一直倒。那倒，所以呢，将军说，他说禅师啊，这个杯子已经满了，你干嘛还一直倒，一直倒？他说你现在的脑袋瓜子呢，就跟这个杯子一样，是很满的。所以我现在说什么呢，其实它都溢出来的，都不能够装进去的啊。所以这就是说明，当我们听闻佛法的时候，如果抱着一个骄慢心来听的话呢，事实上能够吸收的是很少啊。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这个第二呢，就是所以当我们来听的时候，抱着一种客观的态度来听，并不是说佛陀说他说什么你就一定要接受，也不是说我们在达摩班这里所说的一定是完全要你们完全全盘接受，但是你就是说来的态度，你说好我来听听，你暂时把自我的观念先放下，以一个客观的态度去听，即使你不能够了解或者是说暂时不能接受，但是就以一种客观的角度来去欣赏一下，对不对？那以一种就是说觉得说我还有不圆满的知识，我的知识其实还不够，所以我要来听一些新的东西，比较谦虚的态度去听，那你就会听到一些东西。你看舍利弗是这么智慧第一的伟大学者，他都觉得自己有不足的地方，所以大家听到他是以一种谦虚的态度去请教，你看来很自在很安详，请问你是学什么法的，就是他觉得说或许你有一些能够帮助我，他是以一种谦虚的态度。所以如果我们是以一种说我已经读了很多，你今天你每天都是讲这么简单的，太浅了，所以你就不会听到说字里行间可能有一些对你有意义的东西啊。那所以即使说有时候每次讲重复浅的东西，但是呢你会发现到呢，如果你自己有常常在生活当中把佛法用上的时候，去年听过的，那你去年到今年你自己有在佛法上有一点用功，你今年在听同一个课题的话，你会发现哎，去年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好像不是那么样的重要，但是今年听起来哎，就正好契合我刚刚理解到的一个道理。我们诵经也一样的，诵经有的人喜欢诵经，你天天诵天天诵，哎，突然间哎，今天为什么这句话就这么有意思，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就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你平时有把佛法用在生活当中，那你会发现到呢，这个有一些书本也一样的，你不会说这本书我看过了不要看，佛法好的佛法的这个书本呢，你会发现你百读不厌的，你过了两三个月再来看，哎，为什么这句话我上次看的时候没看到的，然后再看看，再有几句话正好能够帮你解决问题的。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有去落实去修持的话，你会发现到呢， 即使是很基本的佛法，像我们说善恶讲了这么多次，然后每次问的时候还是不能够讲得很圆满，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就是很基本的东西，但是它有的是很重要的啊。然后你会越来慢慢酝酿起来一个比较巩固的一种证件，所以这很重要。那所以我们如果能抱着一种谦虚的态度去听的话，你就会听到一些好的东西。如果你抱着一种娇慢的心的时候的心态去听，听不到好东西的。那第二种呢，就是第二种呢，就是这个杯子呢裂的，然后你倒水进去，它会停留一下子，但是它一面停留一面流出来一些，然后最后就流完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不专心哈，就是讲的时候呢，我讲十句，你听到五句，然后呢，就是浅浅的这样子哈，然后呢，最后又忘记了一些，等到结束的时候走出去，什么也忘记了。那这样子是不专心的，不专心的呢，就收效就也是不是很好哈。那也即使说出去还留一点点，它不久它又流完了。那第三种呢，就是这个杯子呢是脏的，里面有毒素啦，或者是泥巴啦，那不管有多好的水倒进去，它都变脏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有偏见。
有偏见的，对。那这个就是说有自己的一些偏见，或者是自我的一种观念的。那就是你讲什么呢，他都用自己的方法去诠释。有一些比如说他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观念，他认为就是这个样子的。像比如说有的人他自己听过了一些什么空的道理，然后他对自己的诠释就是这样子的，事实上可能不是很正确，但是别人从不同角度来讲的时候，他就用他自己的方法去扭转。所以反正你讲什么，就是它变成他自己的方法去解释出来的。那这样子说，不管多好的教法进去呢，都会变样了啊。那这样子就不能够吸收到真正的精髓啊。这个是第三种。那第四种当然就是这个杯子呢是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呢空的，准备接受好的教法的啊。所以呢，这是告诉我们，我们听闻佛法，事实上我们这个脑袋瓜子就像这个杯子一样，所以大家是带着怎么样的一个杯子来的。这个很重要，是裂的杯比较多吗？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呢能够有最好的收效呢，抱着一种谦虚客观的态度来去聆听。所以在经典里面说，我们听闻佛法要谛听善思念之。谛听就是仔细的听，仔细的听，仔细的听，然后听了过后呢，要好好的去思考意念，我们所听过的教法，常常去思考意念啊，这个我们所听过的教法。那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慢慢的呢，从这个佛法当中得到益处。还有呢，在这个听的时候呢，这个是刚才说用杯子的这个譬喻了，然后还有另外一种譬喻呢，就是说像这个种种子呢在土地一样的。第一种呢，你是把种在呢这个水泥地，根本就发不了芽的，就是一种娇慢心去，那个根本就发不了芽的。第二种呢是种在呢怎么样呢，就是种在浅浅的泥土，浅浅的泥土呢它有时候会发芽，但是根会长不深，或者是说不小心那个鸟就看到就把它吃掉了，那所以呢就是不专心的 第三种呢，就是把这个种子呢种在那个好像很多杂草的地方，结果呢它就被杂草掩盖了，最后就是像说有毒素的，有自己自我，像说一些，所以为什么在佛陀的时候，一些外道来听佛的教法呢，甚至听了教法喜欢想要出家的呢，佛陀都会观察他们时间会比一般的人长一些，就是要让他的正见能够建立起来。所以呢，如果说他有一个偏见进来，尤其是他从一个他以前，尤其是如果是以前没有学过什么的话，还有时候你这没有一个很深的其他观念，有时候还好一些。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就拿一个很简单的，大家可能家庭背景，比如说传统的所拜拜的传这种家庭背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跟你的家长或者是说阿公阿嬷他们说一些，就是说有一些比如说抽签吧，你跟他说佛教不需要抽签的，这个呢有的时候有的人还是改不过来，他去到哪里就要找抽签。所以我们不要说什么外道去到哪里，就是很这个这些很简单的这些烧金银纸，你叫他不要烧也很难不要烧，对不对？所以单单就是这样子的一些，你会发现到呢就已经很难了。所以当你说什么教理的时候，他如果说他已经五六十年都是这样子的一种思想信仰，你在讲什么，你讲什么他都还是会用他这个角度去诠释，所以他理解的你会觉得很自解，就容易了解，但是对他们来说有时候不是那么自解的，因为他还要从他自己的那个转弯出来再转进去才可以。他如果不从自己的这个转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把它混在一起了。所以呢这个第三种呢，就是把这个种子，好的种子呢种在杂草当中，结果呢如果说因为这个杂草啊，然后那个地呢刚好又不是很肥沃的地，所以这个种子就长得本来就很瘦弱，然后杂草呢又特别都是这个生命力特别强的哈，然后呢就把你掩盖下去了。
那你觉得你应该去纠正他们？
可以慢慢的纠正，然后但是你要有方法，你要善巧还有耐心，因为你要知道说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五六十年，你想在五分钟就改变，不是像现在有很多什么特效药，然后人家说特效药都有后遗症。所以呢你想想，就是像一块布它弄脏了，你一定要多洗几次才可以，然后你要有方法，然后耐心这很重要，然后又有一种同情的心，这不是他们的错啊，这是他们成长的过程所熏习到的。感念自己，就是说或者是说珍惜自己呢能够在这个年龄能够听到正确的佛法。你想想他们没有那个机会，他们没有那个因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想的时候，你不要说怎么你们这样子这么简单，为什么跟你说不是你就没有耐烦呢，那就不对了。我们要从一种比较同情的角度去想，那所以暂时呢就是说他们还不能改的，暂时就勉强，就是因为也还不是说会危害到别人嘛，对不对？也没有害到别人啊，那所以呢就是说也不是说是杀生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那所以呢就是从观念上这个要慢慢改。
如果有朋友怠慢佛法，对佛不敬，就是
不恭敬，然后甚至破坏，
破坏倒没有，就是怠慢了，
就
没有侮辱，很怠慢的那种，
你就尽量这个怎么说呢？不要直接跟他谈到这个，不要直接说哎，请你礼佛啦什么之类的。那有机会的时候，就是聊聊天的时候，你从比较旁边的角度去切入一些，比如说佛陀的故事啦，简单的一些道理啦，就是在聊天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不要说这是佛教的， 你跟他分析，比如说啊，事情无常的，哎，其实我们的嫉妒心是怎么样的，什么之类的，你不需要一直套这个佛教这句话，因为佛教的道理其实本来就可以用在，就是，这个，所以有时候我们佛法，我们说世间一切善法皆是佛法。所以像我跟学生说话，如果说像不是专门就是说佛教徒的，比如说我会跟他们强调说，我们必须要培养互相尊重的观念，我们必须要学会就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必须要多体谅别人，把自己放在别人的立场考量问题。你就这样子，这个其实是佛教的价值观，佛教处事待人的很重要的一种价值观。但是我们不需要套佛教这个字，这个你说要互相尊重，多体谅别人，多考量别人的感受，要对我们自己行为负责，这个一般明理一点的人听都觉得是有道理的，对不对？所以你不要，他如果说你一讲佛教他就很怠慢然后不尊重你，不要一直套那个佛教这两个字，然后讲到道理讲多了，他也好像觉得很有道理的时候，慢慢的才把佛引入来。好，那这个是说到呢这个辟易了，就是说我们听闻佛法要怎么样得到最好的利益，就是如果能够种在好的肥沃的泥土上，然后呢一个给它埋深一点，不要就是风一吹就把它那个泥土吹掉了，然后鸟就看到就吃掉了这样子啊。那就是，所以这个就是大家来听闻佛法，谛听，专心的听，然后回去再思考，然后就是变成你回去再继续思考的话呢，常常意念的话，你就把这个种子把它比较稳固的种下来，那它才会发芽长大。否则你一直听它一直在沉面，然后常常都被吹走或者被鸟吃掉的话，那就没东西长出来了。好，那还有就是在听的时候呢，我们要常常想说，我们事实上还有很多毛病，在座的大家身体都很健康，不健康啊？有什么毛病？有医生在后面。心啊，心不好。
头发
啊？
头发。
什么？
头发很大。
脱发，脱发就起烦恼啊！脱发就起烦恼，头发掉脱会起烦恼。那就是给你去观察无常啊！你只要不静观的时候，就是看头发会掉落，哎，就要去了解是不静，我们的一些是无常，是不静的啊。爱睡觉。
我说你早点发现不晚点发现会比较好。
对，那所以我们要想想说，我们世上有很多的毛病，很多的问题，还有我们的心的烦恼实在太多了，想要降服它，但是好像越来越多，就好像癌细胞一样，一直的扩散得很快，你稍微控制一点点，然后一不注意它又扩散了，把我们的善心全部吃掉了，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呢，我们要想说，我们需要找药，我们要找药来医治我们，所以我们要承认说，所以要抱听闻佛法，要抱着一个谦虚的心，还有抱着一种就是我们是有病，不是说大家真的就是就是说大家不是诅咒大家了，但是就是的确我们有很多的问题，烦恼的问题，心理的问题，种种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有一种听闻佛法我在求这个药的那种感觉，你才会很珍惜啊。然后呢还有呢，我们这个病啊还不轻呢，蛮重的。所以不是说听一两次就能够解决问题的。 要长期吃药的，是不是？你会发现，如果你们像说十四这个semester one 的时候听，然后 holiday 的时候没听，三个月没听，你会发现忘记了，然后呢也变样了，所有习气又回来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有很多毕业了的同学都这么跟我说，他说我现在觉得我 polluted 了。去工作环境的时候，同事跟你说的话，环境旁边，在你们现在在大学又在 Unibus 里面，你会发现大家因为都在一起来听我们佛法，在互相的互动上呢，办活动上，大家都会多少会连贯到佛法，对不对？所以呢，虽然你们上课很累，然后又礼拜四礼拜五这样子来听我们佛法，有时候办活动，但是到你去工作的时候，真的有的他觉得他真的很想念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这种忙呢是很一种很纯洁的忙，而且忙了过后很快乐，跟工作那种忙不一样，那种烦恼不一样。然后呢，因为同事之间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同样这样子的观念，所以有的他是用烦恼心跟你刺激的，然后你自己的心又不够强的话，你的烦恼心就跟着起来一起跟他对抗，所以呢就变成，然后呢又没有常常听闻佛法，有时候慢慢那个善恶的这种分别的那种界限呢就开始又模糊去了，所以他们说他被污染了。你有这样的感觉？他为什么你知道他？哦，是哦，好，那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这病呢还是不轻的，所以呢，我们要有这种很殷勤的，要希望求药，而且呢要很勤快的吃药，这个药还要长期的吃，吃到它稳定为止才可以，不稳定的时候还是要一直吃药，所以呢，能够这样子。常常这样子听闻佛法，然后呢随着所听闻的去实践，那以佛所说的这个法呢当成一面镜子来时常呢来照顾我们，那这样子说我们才能够呢让我们的身心越来越自在，越来越快乐啊。所以这个是听闻佛法的重要性，能够了解这个听闻佛法的重要性，听闻佛法应有的态度，那这样子的大家来听我佛法的时候才不浪费你们两个小时在这里，否则的话你既然坐进来了，那你也不能去赶去做你的 assignment， 然后你又坐在这里又没有去做最好的吸收的话，那也浪费了，对不对？那所以呢尽量珍惜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那另外呢在听闻佛法呢的过程当中呢有几个要注意的，就是第一个，我们听闻佛法要以那个法为主，以正法为主，所以听了佛法，听佛法知道说，要知道说这个所说的法，怎么知道所说的法是正确的佛法呢？因为现在到处说法的很多，那怎么样的法让你知道说是正确的，哪一些法是不应该去听的呢？
三法印。
以三法印，也就是说我们听了，所以什么叫三法印可能有一些人不知道吧，什么叫三法印？什么叫三法印？佛法
无常，
也就是说佛所说的这个道理呢，我们以这个三法印呢来印证呢，就是佛所说的，所以佛所说的种种道理它不离这一些根本的原则，它一定是说到一切是无常变化的，那还有就是一切无我，就是说他没有一个实在不变的自性，是缘起的。那另外呢就是 这个涅槃极境的这种这个境界，也就是说能够突破，能够透视呢无我的真相，突破自我的软弱，我们能够达到这种极境涅槃的，就是自在这个解脱的这种境界。那这个是一个一个平静的一种心境，一个安宁的心境。那所以呢，如果你听到任何的教法，你听了过后呢，让你好像欲望越来越多，你听了过后呢，越来越要限掉自己，你听了过后呢，心并没有越来越平静，你听了过后呢，这个越来越娇慢。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这个如果说是听了是你自己出现了问题，那可能是你自己在修行上出问题。如果讲的人呢鼓励你在这一方面去增长的话，那就有问题。或者是说讲的人本身呢，他说我是常的，我是你们要拜我，我可以让你们发财，或者是我会保佑你们的身体永远健康。我看医生都不敢保佑你永远身体健康对不对？因为一些是无常的，一些是无我的。那如果说一个指导你的老师呢，或者是说他称他自己是一位教主的，他自己呢认为自己是第一的，最伟大的，然后要大家呢都怎么样的尊重他，那种娇慢自我很强的意识的，那你就觉得这个人，对啊，他说他有神通啊，他有什么，但是他没有那种给你清净的感觉。所谓清净是那种没有自私，没有娇慢，没有嗔恨，那种让你清凉安详的感觉，那就有问题了啊。那所以呢，这个以这个来判断我们所听的佛法呢是否正还是不正的。那所以在听法的时候呢，有一点这个第一点呢，就是要依法不依人。有一些人呢听闻佛法呢不是听佛法，他是看哪一位法师或者是哪一位讲师呢比较英俊，声音比较好听，比较会讲笑话。那当然呢有的讲的比较生动呢是比较能够吸引人啊。那但是呢讲的不生动的呢，其实他可能也有内容，因为这个讲的这种技巧就像你们学 public speaking 一样，有一些人比较有那个天分啊。所以重点在于依法，不能够说我只听某一位法师讲，或者我只要听某一个人讲的，我不听其他人讲的。尤其是开始的时候，如果你这样子只是这样子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就变成是局限你自己在一个人的观念，因为佛所说的法那么多，那我了解的也就只有这么多，然后我告诉你的就这么多，那你只听我的，你就比我的还少一点了，对不对？那就很狭窄的。那所以尤其开始的时候，如果说但是就是有时候有一点矛盾，就是如果到处听然后自己判断能力还不够，那也是很麻烦，因为这样子就会让你搞得很糊涂，每个人的解释不一样啊。所以呢先大概选择了一下，就是说比较正确的老师能够给你建立起一个基本的一个观念过后呢，然后这个才再透过，你可以透过这个这个阅读啊现在上网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资料。那但是就是说先抱着一种研究学习的态度就是说去仔细的思考一下是否是符合正确的佛法，这是很重要啊。所以这个依法不依人，不要只是因为像追明星一样的这个去追一位法师，或者是追一位讲者纯粹只是这样子盲目的，我们还要听他所说的法啊。所以这依法不依人。那第二呢就是依义， 要了解它的意义，而不是只是执着在那个文字上。文字只是帮助表达它的意义啊，不要在那边说是应该是这个是应该是哪一个字，然后呢朝着天花乱坠呢，然后忘记了它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呢，听了重要要掌握的就是它的内容，它的内容，它的意义啊，不要只是在把那个经典背的滚瓜烂熟，然后意思完全不懂，然后呢也这个没有把佛法用在生活当中，就没有意思。所以我们听闻佛法诵读经典，最主要呢就是要能够了解它的意义啊，不要只是停留在文字然后就觉得够了。有些人学佛是我背了多少部经，我背了多少这个什么这个每天背多少次这个我每天背多少次的这部经，我每天背多少次的那一个咒什么之类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当成是一种功课，那当然就很好。但是除了这样子之外，我们还要更进一步去了解它的意义，不要只是停留在那个文字的那一个阶段。这是第二点。然后接下来呢这个是谈到听闻佛法了，所以接下来还有另外两个，那就暂时不说了。那在听闻佛法过后呢，在思考就是这个听了过后，我们说要思考。那思考的过程呢，就是有一些人呢是比较对佛有信心的，他听了啊，反正佛说的，我相信佛是正确的，他就接受。那我们这个叫做就是以信心为主的，然后就是把它当成圣言量。所以这个听闻佛法呢，在研究的过程呢，有几种方法。有一些就是说有一些我们暂时还不能够很了解，但是我们相信佛有圣这个深很深的这个智慧，所以我们暂时就相信或是佛说的那个叫做圣言量。有时候读到某一部分搞不清楚了，但是前面有一些部分我们了解，所以我们相信佛所说的，所以这样子。那一般呢我们用比量，所谓比量呢，就是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呢，你用逻辑推理的方式，比如我们说佛说烦恼的根源来自于我们的欲望，那不是叫你十倍，烦恼的根源来自我的欲望。如果我们只是若如这样子的话呢，然后这个佛学尝试比赛的时候你能够拿100分呢，那也没什么意义。如果说你把它当成尝试比赛用的，然后呢在生活上没有用的，那就是只是依语而不依义，对不对？那所以比量呢就是说，好，佛说烦恼的根源来自于我们的欲望，是对吗？那你就在生活上去做一个逻辑推理。当你有很多欲望的时候，很冲动的时候，你去反观，我为什么今天这么烦？因为你想去 David Jones， 然后下大雨不能出去，你觉得那个很烦，就是觉得想要做一件事情，但是又不能去，那个雨太大了，那个 Anzac Parade 淹水了。那你就想是什么东西在让你烦？就是这个欲望。你们有没有去观这样子去观察？然后如果你所以你就想，你会去想，现在是什么东西在我造成我这么苦恼，这么烦，这么不能安静，安定不下来啊？然后呢你就想，那这个欲望是干什么的？这欲望从哪里来？因为我想买去 David Jones 买一个皮包。好，那你就说好，暂时不要去买吧。你告诉你自己，下大雨也不是今天不买就不行了。 可能你们说不行不行 ，special offer 直到今天。那你就告诉你自己说，那就算了啦，还有很多皮包，不要了，省一点钱呐。然后你就会说，好了，把这一个想法，把这个皮包就算成不要买了，现在决定不要买了，好，你把它放下，你就会觉得轻松了。你如果做了决定，你思考过后，你说真的是有已经有十个在柜子里面，不要再买了，不要再买了，还省一点钱，也省一点钱也高兴哈。然后你就想，好，不要再去想这个问题了。那这个欲望，因为经过你思考，你把它放下了，你就觉得现在轻松了，事情解决了，对不对？所以从这里我们就了解说，欲望的确是造成我们苦恼的一个原因。那你就这个道理，对，这个道理可以接受，这个就叫做比量。所以佛陀的很多道理我们都可以这样子来学习。佛陀就告诉我们，不用马上去接受，你可以去，但是你要有一种，不要说，不是说叫你不能马上接受然后你就完全排斥，也不，那你就像那个杯子满满的，完全不能，没有机会了。那但是你能够暂时把它存在的好，这个我还要再找机会去 experiment 一下，好，试验一下啊。所以就像这样子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了佛所说的这些法门啊、教理啊，你都有很多存在的，你们还没有拿去 experiment 的，所以你要一个一个拿出来去试验、去测试，这个叫做比量。然后呢，测试过后你觉得可行，那你去接受。然后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挣扎呢，它这个教理呢，在你的心中呢，就会有很巩固的一种基础。然后以后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会联想到那种放下自在的那种法喜。然后有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又是欲望在那边冲涌我了，我又很想念那种法喜，那种自在真的是钱也买不到的。所以你就会再尝试，那这样子慢慢我们对佛法就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谈这个去入，闻法去入，就先谈到这里。好，那有什么其他问题，我们下个礼拜会有一个总结，那我们下个礼拜再来继续的谈。